欢迎收听《真爱讲》，
经典就爱
欧北讲。大家好，我是吴棠，
我是蓝峰。
哎，蓝峰，
哎，
你看过 A 片吗？
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全世界的人都看过。
我觉得应该有，就是不管是不小心看到，还是特别去找来看。
那你自发性的去看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自发性的哦，应该是国中还是高中吧？
国高中，
嗯，
刚好在身体转换的时候，
就是青春期啊，对啊，嗯，应该大家都一样吧。
好，我觉得聊到这边，听众应该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
对，我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要讲那个《论语》的学而篇第一章，
太冲突了吧？怎么回事？
我们一定要走我们的主线啊！
嗯，好哦。
我们的第一句话就叫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嗯，很常听到。
对，我为什么会问看 A 片？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看 A 片它是我们自发性的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体本能啊。
对，就是自己想要去做的。
对，你不会觉得从不知道你刚才说的 Foxy 到你知道 Foxy 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哦，很开心啊，看到很多东西。
对，就是不亦说乎嘛，就是悦就是快乐的意思啊。
是，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带给你快乐。
嗯，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问你有没有看过 A 片，实际上就是想要讨论这句话，不过这句话当然应该不仅止于看 A 片了。
当然了，太肤浅了吧？
对，我们举的例子实在是有点肤浅。实际上这句话它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是说快乐学习这件事情。
嗯，快乐学习我还蛮常的啊。
那、啊、你很常快乐学习？
我很常快乐学习啊，我觉得学习很快乐哎。
我以为大部分人是讨厌学习耶。
好像真的是这样哦，可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学习耶。就是我求知欲超级旺盛的。
真的假的？
对，我真的是从小就求知欲超旺。
嗯，
我是听我妈讲的、啊、就是我小时候很常指着说、欸、那是什么啊，那个为什么，为什么气球会飘，为什么，为什么，就是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为什么。
对，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就是很想要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嗯、就是他曾经分享给我一个想法。
嗯，
就是当小孩问妈妈为什么我不能买玩具，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复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想要买玩具？
那他去探讨说他的行为的背后的理由，这样。
对，然后当他讲到下一个问题，比如说，因为我觉得玩玩具很快乐啊。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复他说：“那你为什么玩玩具的时候会很快乐呢？”
哦，然后他就会卡住了。
他要是更厉害的话，你就再接下去继续问你为什么叭叭叭叭。
哦，就反问为什么这样子。
对，
欸、好像有点厉害。
然后小孩就不会买玩具了。
哎、欸，但我觉得搞不好可以让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己耶。
我觉得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很痛恨你吧。
你只问问什么干嘛？我就是想玩。
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是这样讲吗？
但是他以后会觉得买玩具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我讲的是说，我很喜欢去探讨说大自然很多东西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真的没办法理解你耶。
就很有趣啊。你不觉得
有趣吗？
对啊，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小六的时候，一直心里面想说，到底为什么骑脚踏车转弯的时候，
对，
会倾斜？到底为什么会倾斜？我真是不理解
哦。
然后我就去问自然老师说：“老师，为什么骑脚踏车时候会倾斜？”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离心力这个东西。”
对，
他说：“因为有离心力的关系，所以你要往内倾，才可以跟那个离心力抗衡。”就哦，原来是这样哦。
你是小六？
小六啊！
我的天哪、
啊，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问自然老师啊。
然后呢？你听到离心力之后呢？
我忘记有没有再去查了，但是我就学习到这件事情啊，就原来倾斜是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才会转弯的时候会倾斜这样子。
哦，
好屁啊！就很想知道啊，
就我就会觉得你知道个屁啊！
就理解大自然啊，我觉得超好玩的。
哦，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很快乐啊，很开心哎。
嗯，
然后像很多数学的东西也都是很，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啊。
好吧，所以快乐学习应该是真的存在的。
对，至少对我来说是存在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
我可能是那个其他人，我觉得看 A 片比较有趣而已。
哦，是一个被身体欲望驾驭的男人。
我觉得学习其实本来就是你人的本性啊。
嗯，怎么说？
就是好，可能你的本性比较天真善良。
嗯，
对，像我会去买，比如说说话的艺术啊，或者怎么把妹的书来看的。
啊、哦，因为你想学，然后来用它嘛。
对，我的欲望在这里。
也就是你想要做的时候，你就会自己自动自发去
自发性的去努力。
啊、哦、有为青年，
有为啊，有为。嗯，就是增产报国。
对，增产报国。好多生几个这样。
对，多生几个。所以我觉得学习其实本来就是欲望在背后去驱动的。
是，
假设你自己本身没有想干这件事情的话，你也不会特别想要去努力学这件事情。
就是你很多都是被逼着学啊。
哎，对，说到逼着，我觉得以前读书好像都是被家里的长辈们逼着读书的。
嗯，还有老师。
对。
哦，以前真的是我学生时期、国中时期的时候，我们老师都会盯我们的那个联络簿，因为他叫我们在上面要写说你回家复习哪一科几个小时，都要写在上面。
全部都要写出来。
全部啊，然后我全部都用摆的。
废话，谁会真的写啊？
哎，真的有人真的写好不好？
可是这件事情会本身应该会让你觉得去学校很痛苦吧？
不会，就是掰啊！但是我就是我回家，我绝对不会去读啊，因为就很不想。
对啊，我觉得要是回家你读书只是为了要写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没有人要干吧？
应该没有人是真的为了要写这个东西而去读吧？我觉得就分两种，一种是乖学生，就是他真的读多少，然后他就写下来多少。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都用掰的，
他是为了要让家长去管理你吧？
哎，对，因为他是会有那个联络簿签名嘛。
对，就是妈妈会可以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写。
没错，没错。
然后从小就养成一个共犯组织，
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家人串通好，
对，跟家人一起应付老师这样。好，扯远了。
好，扯远了。我们先稍微讨论一下"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好了。
好、哦。
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古书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嗯，
就是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解析它。
嗯，对，一个字一个字。哎，我真的没有想过一个一个字去看那些文言文呢。
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的白话文，比如说就讲学习好了，
嗯，
学习其实我们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词了。
对，
可是其实在以前古时候它其实是两个字。
其实现在也是两个字，但是我没有拆开看过。哎，
哎，对，我的意思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前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了。
对，然后现在是一个词，是一个含义。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因为西方的单字其实对应过来中文都是一个词，所以我们都是用词去理解。
哦，哎，你这个概念有可能是。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好好的把它拆开来看过，
所以学白话文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学英文的关系。
嗯，我觉得很有可能呢、欸。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发现
新理解，
对，新理解、欸。所以我们是因为背单字，所以到最后这个两个字变成同一个词。
就是、你不会把它拆开来看啊，你就是它就是一个词，然后对应到一个意思。
哦，有可能哦。
对，所以其实我以前有这个想法，就是以前在看注释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这个词这个意思是这两个字
组成的？
对对对，为什么是这两个字，不是别的字嘞？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解释过这件事情。
哦，那我们就来解释了。
嗯，好的。
我们今天要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是不是？
就是更加，我们要反推回去。
嗯嗯嗯，追溯那个源，那个根源。
好，我们就讲学习。
嗯，好的。
学这个字其实是你在针对一件你原本不了解的事情，
嗯，
到你了解的这整个过程，
从不会到会。
对，就叫做学习、
嗯，
就叫做学，不是习。
嗯嗯，单学那个字，
单学这个字就本身具有这个意思了。
嗯，是的，
你从不会到会。
嗯，
然后习呢？习其实它代表的是不断的重复去做这件事情。
嗯，身体力行吗？
对，而且它很重要，就是你说的，它跟身体有关系。
嗯，
对，它不是心理上的，心理上没有习。以前古字在习这个字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身体上，去作用的，
就是实际上去做行动，而不是只在脑里面去做思考。
对，像是习武，它本身武是一个肢体上的动作嘛，
是，
就是会用习这个字。
哦，所以其实任何的习都是这样子的含义在里面的。
对，推溯的更之前的话，习这个字一开始是从易经里面出来的，
嗯，
然后它所代表的是一只鸟一直不断的在拍动它的翅膀。
哦，所以才是肢体上的一个动作。
对，然后是具有重复性。
嗯，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学而时习之，我们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看。
是，
对，学我们刚才讨论过了，我们现在讨论学而时习之的时。
嗯，
时这个字其实就是时间点的意思。
时机点，
时机点，对，就是 timing。
timing，
对，
好的 timing，
对，好的 timing 可以让你成功，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是在妈妈旁边看一片的话，你就注定失败了。
那个就是坏的 timing，
坏的 timing， 对，你应该要在对的 timing 去看 A 片。
对，哎，对，时机点还蛮重要的，不管在任何事情上面。
对，你在对的时间点去看 A 片，你就可以。
就可以爽，
就可以很爽。所以学而时机之他，真的这句话的白话文解释应该是说，你在成长的过程，从不会到会的过程，你要能够学到什么是对的时机点，然后你要从中知道你要怎么去 implement 你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你刚刚讲的英文是什么？
实践 implement 就是、
implement
对，是实践吧？对啊，
哦、implement 好對，对不起，我没有学过。
就是去实践你所学到的知识。
嗯嗯嗯。
那当你可以学习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哦。
那为什么快乐？是因为你达成你的欲望。
达成你的欲望，嗯，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啊，
你获得你想要的。
嗯嗯嗯嗯，对耶。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每不同的事情可能会有兴趣或没兴趣。
嗯，没错。
但是你对有兴趣的东西，你就会产生好奇心啊，
然后就自发性的学习，
对，你就会有学习动力了。
对对对，没错。
然后因为它背后是你的欲望，当你达成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而然
会满足你的欲望，
你就开心。
嗯，
对，所以学而时习之，我觉得我们讲欲望，其实真的是可以用欲望来这个字来形容。毕竟你看《论语》是孔子写的，孔子他说他到70岁的时候怎么样？
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就是欲，就是我们人生出来都有这个欲
哦，
不是单纯的情欲哦。
对，很多人都看到欲望这两个字就觉得啊，一定是色色的东西。
不，请参阅《说文解字》，每个字都有它本身最后的含义。
所以欲望其实可以拆开来看的。
对，
就是欲跟望。
对，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来讨论。
好的。
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满足你背后的这个欲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快乐。
没错。
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在讲你要怎么样去达成你的欲，你心中所想要做到的那件事情。
没错。
对，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摆在《论语》的
第一篇。
第一篇，没错。像《诗经》里面的第一章节也是在讲处理欲望这件事情。就是第一章其中有一句话就讲到窈窕淑女，君子
好求。
对，求这个字就是
伴侣。
哎，对，你很聪明。就是一个好的伴侣是君子所想要的。
对对对
对，但是你虽然想要这件事情，可是你应该要知道合乎礼节何以啦。对，那怎么何以？就是《诗经》里面第一章所说的。对，那一样背后都是最深层的那个欲望。
是，没错。
孔子讲《论语》的第一章，也就是想要探讨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我觉得又可以探讨到东方文化，其实有时候都是抑制那个欲望，其实是不对的。
我觉得不止东方，你看像那个佛教，其实有某部分也是在，就是我觉得不能说抑制，他们会说断开或者放下。
我觉得是放下是对的，但是不应该是把它遮起来不看它。对，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放下也不对，因为实际上你要如何能够放下一件
你本能的东西？
对，一定就是你要忽略你的本能。所以像佛教，我看很多人都会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假的，你先认定这个世界是假的，你才有办法放下。
但我觉得是那些人的误解，我觉得他们搞不好真正得到的和尚，我觉得啦，可能是他有这个样的欲望，但是他能够好好的
处理，
对，处理他，而不是直接当作他没有。
可是我觉得好好的处理是比较偏向孔子的，就是孔子才会真的在讲你要怎么去处理，
何以的去处理他呢？
对，佛教大部分都是说你就忽略他，不是忽略，你就放下他。我觉得用字遣词要很正确。我们可能会得罪很多佛教徒。
我觉得这可能要后面再去好好研究一下了，因为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很理解。
我们可以，反正我们录这个 podcast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要记录自己成长的过程嘛。
对对对
，OK 啊，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好好
对之后再好好讨论一下设计时空这些事情。
好啊，这一个很难欸。
对，这个可能要大量研究一下。
这我们可能做到 podcast 10年、20年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讨论吧。
对，所以不用太那个期待说我们
对
去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会成长的，但是我们就一步一步来。
好，
这就是学习嘛。
对，没错，
很期待我们可以讨论设计时空，空即是色。
就已经顿悟这样子。
对，要是到那个程度，我应该会觉得很快乐。
嗯，没错，
不亦乐乎？
没错。
可是我想要举一个学习上我觉得非常不开心的例子。
嗯，你说，
就是我以前读英文的时候，
嗯，
我妈本身是英文老师。
哦，你妈是英文老师啊？
对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
会不会因为这样反而更讨厌英文？
哎、
欸，你觉得？
你说对了。因为小时候他就一直要我读啊，我就觉得
很小的时候就是会期望你可以达到他的标准，
对
他的水准，
对，你不可以当个妈妈就好吗？你一定要我回家继续读书。
嗯嗯嗯，
我就已经白天看老师看得很烦了，然后回家继续烦。
就是你白天有一个英文老师，回家又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
没有，我那时候学校好像还没教英文、
哦，所以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个英文老师在一直督促你，可是学校根本没有。
对，然后你就觉得。靠，我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个英文？
就从小就排斥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它会造成我很深远的影响，而且
哎、欸，真的，
就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未来会用到英文。
嗯，可是你因为你一旦种下那个讨厌的种子之后，它后面就一直萌芽，然后一直长，
对，而且
壮，
而且砍不掉，你知道吗？
嗯，
我到国高中我真的知道我未来会碰到英文，
可是那时候你已经深深的讨厌它了。
对，我就是不爽、嗯，我就是觉得我学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会让我更不爽
啊，那很惨哎。
所以就是对学英文不但没有欲望，而且还很讨厌，
而且源头居然是自己自己妈妈这
样，妈妈害的吗？
哦，这样完全是违背了他当初的本意耶。
我觉得在教育这件事情上的确是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分析啊。
欸，我觉得教育又可以单独讲一集。
我们可以不要一开始就买那么多东西说之后要讲
啊。但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好好的讨论，这我们之后再讨论。
好啊好啊。不过回过头来，
嗯，
就是像我对英文没有兴趣之后，我就对它没有欲望。
没错。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对的时机点，就是说我觉得对我的人生而言没有任何时机点是需要用到英文的。
以当初而言吗？
对，甚至我会觉得我未来我就靠别人就好，我宁可忽略这些时机点或者这些机会。
嗯嗯嗯，
对，我愿意失去，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欲望，
完全不想去学嘛。就是而且到长大之后你还是一直被逼着学，就更讨厌。
对，而且长大之后就是你知道吗，是社会的现实逼着你要去学。
哦，那真的是很绝望耶。好惨哦。那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解决不了了，它有点像刻板印象，就是
已经刻在你的灵魂上了。
对，我看英文，实际上我或许会为了某件事情，然后真的再坐下来认真读，可是
它只是个媒介而已。
对，它带给我的感觉，除了知识上的获得，还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是不可能消除的。
那会不会连带影响到你接触其他东西啊？就是当要透过英文作为媒介的时候，你就会对其他东西的兴趣减低了。
对啊，我记得以前想要看那个海绵宝宝英文版的
啊、嗯，那完全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就算他有够智障的，我还是觉得靠，你为什么要说英文？
所以宁可听中文的。
对，我宁可看中文的
啊，好惨哦。我没办法，你不是应该说我没办法想象哎。
嗯，反正我就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其实你一开始一定要先有这个兴趣。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关系到我们怎么教小孩子哎。
对啊，
所以你真的是比较强迫他去学任何的东西。
强迫我觉得只会适得其反。
嗯，没错，只会让他更讨厌而已。
对，尤其是当他觉得学这件事情是很浪费时间的。
嗯，
就是对他的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会加深他这种印象。
对，我觉得我从小就会有一种思维，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
嗯，从小就会这样去思考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会，比如说，好，一样就是学英文。
嗯，
我就会觉得学英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等同于和妈妈吵架。
哦，已经画上等号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的生命我不想要一直重复这种事情。
嗯，被制约了哎。
对，所以我就不想读英文。
嗯，每次看到英文就讨厌，就联想到当初的吵架的状况。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我觉得有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人生没有意义。
嗯，
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有意义，又或者是你本身已经对这件事情感到失望。
嗯，死心了。
对，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存在。
像很多人不是就超讨厌数学，就是因为他觉得数学长大之后根本没有用啊，他只要会算钱就好了。
欸，对欸，就是讲实在的，我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用了。
欸，我还蛮常用到的其实，所以我学得很开心。
可是你比如说好统计，你觉得统计用在哪里？
统计哦，哎呦，你刚好讲到，就是我 高中数学全部最讨厌就是统计。
看你看吧，还是有没有用的数学啊？
还是有没有用的数学，但是不是所有数学都没有用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完全放弃数学这一科了。
那你觉得统计可以用在哪里？
统计我不知道统计可以用在哪里啊，因为我讨厌它。但是几率就超有用啊。
哦，
没错吧？尤其我觉得高中数学全部里面最有用的就是几率，因为生活上到处都是几率。
那三角函数呢？
三角函数我还真用过哎，不过是在工作上就是。
赛口赛口赛赛口赛口赛复赛赛。
什么叫复赛赛？请问
那个什么
口诀啊？
那个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哦，我真的没有这样记过，其实。
好像是补习班老师说的。
你知道我以前会去推导那些三角函数的公式，
你真的疯了。
因为我不想要背啊，所以我就是去推导说它是怎么来的，这样我就会自然记起来，然后也会知道为什么会正变负，负变正啊。
我可以理解你不想要背，
嗯，
我觉得背在学习上本身也是一件让人家感到痛苦的事情。
真的，任何的背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得背呢？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教育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学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你只好把他们最后的精华背起来，没错吧？
嗯，我觉得有部分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有考试哦。
对啊，就是因为局限在3年3年，然后要把所有的知识全部塞进你的脑袋，
嗯，
最后要有一个大考，
嗯，
所以你不得不背啊，那是人就是怎么讲，现实考量啊。
我觉得应该换个方式，就是假设我是为了考试背东西，我会觉得很讨厌。
对啊，没错。
可是比如说像我在读《论语》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经文的时候，我会背是因为我一开始还不了解
哦。
就比如说我在读学而时期，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嘛。就算我 Google 搜寻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没吸收。
可是你就是先背起来这样子。
我先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生活中假设遇到某些事情，哦，
可以印证得到了。
对，你透过生活上实际做，就可以理解它背后实际上的含义了。
我觉得你们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其实真正错的事情不是背诵这件事情，
嗯，
而是背诵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假设是为了学习，你看我为了想要理解这句话我去背了，
嗯，
它本身对我来说背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应该说真正坏的事情是死背。
哎，对，就是隔天早上要考试的时候，
所以你就现在硬 K， 然后就是人家不是讲说你一个单字可能要读个7遍才有办法塞进你的脑袋，这样子，很痛苦哎。
其实我以前背东西是一种很糟糕的方法，
嗯，
因为我觉得背这个根本就是垃圾，你知道吗？我希望用快取记忆体来处理这件事情。
嗯嗯，然后你用完之后就把它删掉。
对，所以我以前背东西很糟糕，我是考前可能半小时在背，或者15分钟背。
嗯，因为那个时候记忆最鲜明，后面就会慢慢消失。
对，背完我就可以直接忘，刚刚好。我的人生只花了半个小时在应付它。
哦，
就背国文，其实我背英文是这样背，所以我现在英文单字还是很少，因为我都忘了。
因为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进到你脑里面。
对，就只是为了考试而已。
像我也是哎，就是以前背单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的进去里面，所以我觉得背单字啊，你真的不要拿单字本在那边一个一个字慢慢看，因为你看完，我自己觉得啦，根本就只会看 A 而已。
我觉得单字本好像真的就是为了考试而存在，就是老师可以管进度用的。
对，就是你根本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它会用在哪里，然后该怎么用。
我觉得我以前学国文的时候，
嗯，
也不是拿着字典在背啊。
对啊，那为什么英文要这样背呢？
对，很怪，
是蛮不合理的。
但我觉得就是为了要管制你读的进度，
对对，才不会说很多东西没漏掉了，没有读到。
嗯、
可是其实像单字本里面，它用字的频率也都有差异啊，又不是说像有些很奇怪的单字你根本用不到，好不好？
我觉得用字频率很重要、欸。
对啊，
我觉得买那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看这个用字频率高，就要把它背一下。你分数才会高，
嗯，就是效益非常的明显。
对，
对啊，
不然你看，像我们学中文，比如说我看这个《论语》，
一些生僻字，
对，你是真的已经学会讲话之后，你想要看一些更深的含义，你才会再去翻字典。
就是你，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阅读的时候才用得到的。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要先理解这些事情，你再去学，才知道说你在学什么东西。
嗯，
那你全部都背，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样。
像考试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要考嘛，
嗯嗯嗯，
然后你再去学，你可能才会成绩会好一点。
但是学生通常都不会知道，
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吧。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嘛，
很正常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其实也都是必经的过程。
我觉得不会是必经的，因为我觉得在学生的时代，就是讲回来，我们说学习是背后可以完成你的欲望，所以你才会觉得快乐嘛。嗯、
对。
我们国高中难道没有欲望吗？
有啊，想玩啊。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玩啊，我们在玩的过程要是可以玩得很好，我们说不定会成长更多。哎、
欸、哎，其实很多的知识都是从游戏里面学到的，就是你透过游戏，比方说像是
六九
啊，
不要理我。奇怪的姿势，
什么游戏会学到六九？比方说，像是我们以我们小时候而言好了，你玩过《世纪帝国二》吧？
我玩过。
对啊，
好久了。
《世纪帝国二》，如果你的脑袋是放空的话，你有办法玩吗？
我们要这样先透露自己的年龄吗？
有差吗？
脑袋放空，脑袋放空，你说到什么程度，连滑鼠都不会按吗？
就是比方说，像是有的游戏，像是 CS 的话，它就是你不需要，也不是不需要，你比较不需要有那种策略性的作为嘛，因为主要是看你的准度，看你的技术。
我理解你是说有些东西是有些直觉本能的，跟你需要去规划长期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每一种游戏它都会训练你不同的面向。
嗯，
像 CS 的话是训练你的专注度。
对。
然后你的反应能力，你的那个反应速度嘛。
嗯。
那你的《世纪帝国》的话，就是训练你的策略性、你的统合力，还有你的一些逻辑思考，对吧？因为兵种有相克嘛，然后你兵种之间的配合，
对，
那个都是你需要非常动脑，还有你的资源的分配，
嗯，
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去花脑袋去思考的。
对。
那当你玩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其实你这些能力也都在成长，
就是从玩中可以获得。
对，我觉得这种状况下才是你真的既快乐，然后又可以让你的能力增加，让你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
那我也不会说应该要推广国高中的时候去玩这种策略
之类的。
可是你觉得，那假设是这样，国高中应该要学什么比较恰当？
学什么比较恰当？嗯，好问题耶。
因为其实你这样讲，我觉得 idea 是很好嘛。可是接下来就衍生的问题啦，我们要玩什么呢？玩什么会让家长们觉得我们学起来是有意义的，又不会浪费时间的？
嗯嗯，
对不对？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策略性，你要是没办法从虚拟中拉回现实的话，
它就是永远停留在虚拟里面了。
对，它对你的现实没有帮助。当然，要是未来我们全部都只活在现实，因为都已经5G 了嘛。要是以后 AI 什么这些做得很好，我们说不定都会活在虚拟的世界吧
之类的。
可是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是活在现实嘛。很多实际上的成就或者是一些物质，还是存在在这个现实社会的。你如果没办法从游戏中拉出来，你还是没办法应用。
嗯，我觉得不一定要看到实质上的对应的应用，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培养那个能力之后，你在现实上面就会用到那个能力，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逻辑思考比较清晰。
嗯，
就是比起你还没玩之前，你是有进步的。
你宝可梦是上礼拜买的还是这礼拜？
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
嗯，
那你什么时候玩完？
上礼拜。
所以两个礼拜玩完嘛。
对。
那你觉得玩完之后你从中有获得什么？
获得什么？因为我现在其实已经比较少从游戏里面去提升自己能力了嘛，因为其实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了。这其实
多长？到底是多老啊？
我说游戏年龄啊。
哦，你游戏年龄，
游戏龄已经很长了，
非常扎实的电玩。
嗯，不能这样讲啊，就是应该说它不会像小时候提升的这么多了。
嗯，
所以我现在的话，其实比较多是去看它的故事。
哦，你玩游戏看它的剧情。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去享受一下它里面的那个模组啊等等的，然后还有就是跟小时候玩的宝可梦跟现在的宝可梦去做一个体验上的提升，这样子。
哦，
对，
了解。
那能力提升的部分，像炉石战记好了，它卡牌策略那些逻辑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有提升很多的地方。
我真的完全没有玩过炉石。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
一定要玩一下，是不是？我都已经现在在玩宝可梦了，我也是因为你才开始玩。
那你玩完了没？
我没玩完，我觉得你两个礼拜可以玩完，超强的。
那会啊，那是因为你没什么时间吗？
我的听众可能不晓得，我们这位蓝峰他都玩到半夜一两点。
哪有啊？
你妈没有？你说你跟我说你第一次买回来的时候，你那一天玩到几点？
五点。
五点啊？
那是第一，那是第一天呢、啊。
可是问题是，你玩这个电玩虽然玩得很开心，可是你玩到熬夜了，你的时间本身就时机点就不对啦。你这样就伤身体，你懂吗、
啊？所以只有第一天，我后面没这样玩的没？
你后天你是玩到一两点吧？
没有啦，
要不然你一两点在干嘛？
一两点在看直播。
靠北。
怎样呢？爽啊！
你毕竟还是做一件事情，要在对的时机点上啊。就是好，就像你说，宝可梦，你可以从它的故事里面去学习。
嗯，
你虽然已经会了，可是有些人可能第一次接触嘛，毕竟对有些人来说还是有帮助。我也相信
啊，
毕竟那是人家的一个巨作。
嗯，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以前考高中的时候读书，像有些人会为了考好成绩，然后熬夜不断的灌咖啡
啊，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也是错的，你知道吗？
一个违反自然的事情。
对，就像你玩宝可梦玩到凌晨五点一样，
爽啊！
但这个爽就是，我觉得时机点就是错了。
但是就是爽啊，可是他那个不爽啊。
你说考试？
对对对
对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啊？
对啊，所以我从来不这样子啊，
从来就不是一个爽的事情。
我以前真的是，我都不会熬夜读书哎。
可是我觉得，说不定他们因为隔天考试考得比别人高分，
然后而满足了他的那个欲望。
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是学习的欲望，是想要比别人
虚荣心。
欸，可能是一种虚荣心。
嗯，我觉得应该是哦，这是他们的原始欲望。
哎呦，
哎呦什么？你敢说你以前没有？
我觉得我以前之所以读书，纯粹都是虚荣心。
纯粹是不是？
很纯粹。我根本不会想要看书啊，好像就是不要输太惨吧，或者想要比坐旁边的人高分。
嗯，尤其是像你们那种比较名校的地方，就会特别竞争力特别高。
你不要说我名校，我承
担不起。但是就是各大那种，
就是很着重成绩的学校。
对啊，对啊。就像家中南一中北，
北的话应该
建中啊，
建中对，
然后还有那个桃园的话就是
武林啊，
武林高中，对对对，像这样子的高中的话，很多的学生都是这样子，对不对？
我觉得要看家庭教育，因为我觉得我身边至少我以前读书，我身边有些人，我看他会觉得，哎，他
为什么可以学那么开心？
对，然后都打篮球，然后社交也都处得很好，之外成绩也非常好。
嗯，没办法理解。
对，我现在可以理解，但是当时的我是没办法理解，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还可以那么开心？
嗯嗯嗯，
我觉得他们家庭教育一定有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支持。
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而且很多家长就是他会告诉小孩子说，你就是只管读书，其他什么都不要管。
那这个成绩，因为他本身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对，而且这种小孩子的话，就是他一旦考不好，他挫折感非常大。
对，他感觉自己没有用，因为他其他事情
都已经没办法做了。
对，父母已经没有抱任何指望，然后成绩也不好，他根本就没有用。
好惨哦！
应该一开始就在墙壁上的。
干嘛这样讲？
啊，就没有用。
反正重点是就不应该这样子对小朋友。
对啊，我觉得、
就适得其反啊。老实说，
你说的没错，所以学习真的是要有一个对的动力。
嗯，没错，像我就是我的动力就是我的求知欲的。其实、
哦，我觉得你的求知欲实在是太纯粹了，你知道吗？
其实纯粹吗？好像真的是哎。
你看，有一句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
嗯，
为什么？
为什么？嗯，这句话问我不准的，因为我就是
你就是可以体会活到老，
学到老。对对对，没错。
我就是还没办法体会，
就是很多人会把活到老，学到老这件事情看得比较利益导向。
我觉得你就是在说我。你看，比如说我读这些佛经啊、道德经啊，
都是为了要让他有一个未来的用处，这样子。
我觉得我都是有点利益导向，
不讲利益导向，而是目的导向了、
啊。对，就是我是有点目的性的，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提升生活品质。
提升生活品质，我觉得还好啊，因为，
不要讲生活品质，应该说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提升，
就是我觉得让自己可以在挑战中生存下来。因为你说生活品质的话，我倒觉得我很认同颜渊的生活心态，他一箪食一瓢饮，
嗯，
就是他可以过得很
节约，
很节约，可是君子固穷。
嗯，
对，小人穷斯滥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君子在穷的时候依然可以过得很开心。
嗯，
因为他着重的不是物质上嘛。
是，
我觉得我会看这些书，实际上我是想要去能够了解他的这种意境。
嗯嗯嗯，
我才会为了这件事情读书。我觉得我是
有目的性的啦。
对，是有目的性的。
嗯，
对，我觉得我不像你，可以完全就是我就是要学，
就是想知道。
对，这真的是一个我没办法理解的。
啊，是吗？我很怪，很奇怪吗？
像你会愿意玩游戏吗？
嗯，
可是要是我没有接触你，
嗯，
讲实在的，
完全不会去碰。
我真的完全不会去碰，因为我会觉得，天哪，我有那么多书需要看，我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实践，我才可以
获得那么一点点的精华出来。
对，但是当然我可以理解玩游戏有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嗯，
就是我不会认为玩游戏是等于浪费时间。
但是对你而言，你会有觉得更有价值、更有让你获得更多东西的事情可以去做。
好，可能就像你说的， 更有目的性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事情。
嗯， 比较起来，我会觉得获得更多，就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
对，
嗯，
就是我觉得你的学习态度跟我是不一样。
嗯，
虽然我现在也没办法定义，说不定这也没有什么对错啊，也不用定义。
我也觉得没什么对错啊，其实。嗯、
不过总的来说，我们都是可以从学习的这件事情获得快乐的。
嗯嗯嗯。
因为像我学习的时候，我可以达成我的目的，就是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成长了。
嗯，
我就会觉得很快乐。
对。
那你学会了之后，你也会觉得很快乐。
嗯，没错，
就是我们都可以同时获得快乐，而且是学透过学习，
不是同时啊。
哦，我们没有同时，
我们都可以获得快乐，
同时可以快乐，有点像是
听起来怪怪的，
一起上天堂
之类的。
哇，
这有点啊。对，就是 我们都可以藉由各自的方式，然后去都可以获得快乐。
嗯，
对。
好了，所以我觉得《论语》这句话实际上真的是讲出非常多的道理啊。
短短几个字不得了哎。
对，当然我觉得我们的程度可能还有很多背后的意义没有探讨到。
嗯，那个就是我们成长空间啊，对不对？
对，我们未来会继续努力。不过就是毕竟我们也经历，我们为了这句话也查了那么多的资料。
嗯，
对，然后去了解它背后的含义。
是，
那这就是我们主线会探讨的内容。
嗯，没错。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有很多副本，
好，
就是会东聊西聊很多奇怪的东西。
打副本，
对，打副本。我们副本也会加入很多我们看过的书的一些知识了，
还有我们各自的想法。
对，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那
下一次的主线，
下一次的主线啊，下一次的主线就是有朋自远方来咯。不知道听众听完我们今天讲完学而时习之，对我们有没有兴趣呢？有兴趣记得 follow 我们哦，
记得要点关注才有办法听到每一集哦。
OK， 我是吴棠，
我是蓝峰，
下次见，拜拜
拜拜。